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4月18号到4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国内外同修配合海外媒体救度有缘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唐人系列九大赛已经举办了几届了，参与其中的海外同修有很多体会，寻找各项大赛的参赛人才的过程和这些专业人士交往的过程都是非常自然和深入的，让对方了解法轮功真相的过程。因为参与这些大赛而走入修炼的高水平人才也很多，不少都成为了神运的一员，在师父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得法，并有缘建立自己的威德。其实可以参加九大赛的绝大多数人才目前应该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如中国古典舞、汉服、传统中国厨技、传统武术等等。怎样让这样的大陆人才了解九大赛并参与九大赛，这是国内外同修可以发挥智慧，共同用正念正行配合海外媒体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几十年来虽然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很多古老的东西是深植在人生命深层的。新唐人九大赛是在师尊的指导下推出的，其传统纯正的形式和内涵会深深地打入这些行业中精英人士的生命，唤醒他们的记忆。大赛已经举办了多年，但国内的各行业精英对大赛的情况仍然知道的很少，这一方面有邪恶阻挡干扰的因素，但也可能和我们国内国外同修间的配合不足有关。如果我们能配合好，海外同修把如何向国内专业人士传递大赛章程的资料包准备好，各地资料点像发真相资料一样，有针对性的把相关的资料包送给各类专业人士，让他们关注大赛、参与大赛，那局面应该很快就能打开。建议海外同修在准备各大赛的国内宣传资料包时，不回避中共干扰的问题，直接在资料包中讲真相，即中共是如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唐人是如何在复兴中华传统、重建民族尊严的，九大赛在国际上的影响，获奖人才的荣誉和出路，比如很多获奖者在海外找到了专业的工作，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天地等。资料中也不要回避法轮功问题，应该有这方面的问答，即中共为什么要以各种借口阻止国内人才参与九大赛，法轮功是什么，国际地位是什么，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在被迫害中如何保护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文化精髓等。国内同修也可以参与这些资料包的内容和修订，让接到这类大赛资料或邀请函的人士都能心生正念，即使不能参与也能很深入地了解真相。各行业的精英们不会再觉得法轮功好像与自己无关，相反他们会觉得法轮功才是他们的知音，是真正关心中国的人。几年来所有参与过九大赛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和变化，救人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令人喜悦的，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让这样的资料细致地走入各行业，就着各行业人士的理想、观念和美好愿望来推广九大赛。正文化就是正人心的过程，更是深入讲清真相的过程，个人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交流，修炼体悟，配合正法形式积极推广新唐人。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很多同修认识到我们应推动天象的变化，彻底解体邪恶，而抓住时机，积极主动向世人介绍并推广新唐人，会让众生更加认清邪党本质，从而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在最近一个多月，我地推广新唐人力度明显加大，通过这一段的实践过程，看到众生对新唐人的渴望从陌生到喜爱，我们的方向也更加明晰了。只要大法弟子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新唐人，并主动配合正法形式积极推广，众生就能更好地摆放自己的位置。一、不随常人表面浮动，明确我们是主角，主动推广新唐人效果佳。自从王勃事件以来，很多同修抓住常人爱听新闻的心理，向不修炼的家人或其他人推荐新唐人，安上新唐人吧，看看客观真实的报道，一个面孔的假大空央视新闻，谁老受他的骗啊？结果表明，凡是积极主动介绍的，对方基本都不反对。大法弟子的正念对众生的选择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位同修的亲人是邪党官员，通过同修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虽不反对同修修炼，但有时会说出对法不利的话。为了更彻底地解体邪恶因素，同修一次次商量安装的事，亲人没明确支持，最后同修下定决心说，我得安上新唐人，你不要反对，亲人默认。就这样，当我们在院里解小郭选位置的时候，并同时发正念，这位众生突然说，不用选，我就把锅挂墙上。同修惊喜的小声对我说，看来都是我们的观念和怕心。我也说，我们要坚定正念，对众生还要有信心啊。过几天同修捎来口信，现在他经常一个人坐到新唐人跟前看中国经文呢，真是没想到啊。有一次我让他把电话拿到一边以免监控，他却说怕啥。有一片的同修们常年讲真相，那里有位同修在自家店里安上了新唐人，为的是来往顾客和周围的人都能直接看到真相，效果非常好。我想当地大环境开创的平稳，众生自然就会更好的得救。还有一位众生计划搬家到外地，他的母亲是新德法的学员，这位新学员自己安装后又告诉他的儿子说，新唐人是最正最好的。听了母亲这么说，他马上请我们安装，既然这么好，花钱看几天也值。还有的小朋友不仅看新唐人动画片，还天天看起了中国经文、新闻解读等栏目，令家人惊奇不已。还有的常人看我们安装就问，请给我也安一个可不可以呀？众生种种可喜的变化真的是很多啊。由此不难看出，大法弟子只有明确自己是救人的，不被任何常人形式所牵动，众生就会慢慢树立起对大法的正信。二、众生对新唐人认同需求的市场，是以大法弟子的互相配合为前提。通过实践，我们还发现，同修在共同配合的过程中，新唐人的安装数量显著增多，同修积极推广配合的好，会带动一个新局面的出现。有一片同修先安装上的，就给其他人推荐，开始是一两家，再去是两三家，等到后来是多家同时安装。那天两位安装的同修从早晨七点准备，八点以前开车出发，整整忙了一天，近晚上十点才回来。那是我们安装最多的一天，也是参与同修最多的一次。从最初的联系进货协调，到给我弟送信商量，赶过去带路的、帮忙的和备饭的，几乎有二三十位同修在不同程度上配合分担，而且都是大家主动在做。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接触很多同修，也会及时沟通交流许多问题，不仅推广了新唐人，同时也能促进整体的形成，真是一举多得的事情。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同修们配合的越紧密，新唐人打开的路就越顺。由于有同修积极联系进货，为他人和救度世人着想，结果进的货价格非常便宜，质量又不错， 我想一切都是为正法所用，只要我们心态纯净，师父就会帮我们。而且大法弟子从安装到事后维修都尽心尽力，这些让众生也很满意。其实我们负责安装的同修都是一点点的摸索，但由于他们这样认为，只要谁想安心堂人，我们就是不怕麻烦。也有同修主动下载这方面的小册子，给同修突破技术问题提供一份支持和帮助。所以要在常人社会中打开新唐人的市场需求，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同修之间的互相配合圆融。这个过程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同修们的善意和慈悲，以及为整体为众生的无私付出。三，正用善用新唐人，使之成为救度众生的利器。在最近邪党内斗加剧的一段时间内，同修们虽然也认识到不对常人表面分析猜测，但是在谈论新闻的过程中，是否也在加强执着与人心呢？看新闻时带上了一颗下一步怎样了的好奇心，心如浮萍。看新唐人不再是为了掌握一些事实给世人讲真相，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常人心。也有的同修常人电视不看了，常人电视剧不看了，却看起了韩剧，这些都会给我们的个人修炼造成损失呀，并且也给旧势力以可乘之机，对新唐人实施干扰，有时会使信号接收不稳，阻碍着众生得救。其实这些人心的铺路对精进的修炼人来说是阻挡不住的，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所以我们应主动地正视自己的人心并修习它，同时积极推广新唐人，正用善用新唐人，让新唐人这股清泉洗涤着世人，真正成为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一个利器。以上是个人的一些体会和认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走出困魔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早想写出此文，由于各种人心的阻碍，总也没提笔。在明慧周刊上常看到同修交流有关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发困的文章，周围同修也时有这种状态。下面我把自己走出困的过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个人体悟，解决困的问题也是修的一个内容，不是发正念能解决得了的。师父在纽约座谈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睡觉本身不是魔，它是人必须休息的一种因素，这也是宇宙构成的一种东西，一种因素。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你在修炼中睡觉，那么它就能起到一种魔的作用，不让你修炼。它本身不是魔，它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可是反过来讲，又是为加强你意志而起作用。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要加强自己的意志，克制它就是加强意志，也是修。练功时困本身也是思想业力起的作用。我从要求全球四个正点发正念开始至今，半夜十二点的正念从没间断过。开始时并没有真正体悟师父讲的这段法，只是觉得应该把它做好。夜11点45分闹钟响了，起床去洗洗脸，为的是能清醒，发现不行，还是昏昏沉沉，并没有发好正念，那就前半夜不睡。开始很难熬，特别是11点后，我就把洗衣服的活儿，那时没洗衣机，挪到前半夜洗一会儿衣服，看一会儿书，或把睡前洗漱分几波，想班活动清醒。无论困得怎么难熬也不躺下，看书是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看，即便是屋里较冷，我也从不围着被坐在床上看书，多穿点坐在沙发上或坐在床边上。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逐渐的就不困了。那时的周刊、酒瓶、解体党文化、江泽民奇人都是午夜12点以前看的，因为我家情况特殊，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后来又有了晨练，即使白天没有时间休息也不困，现在又全市接力在凌晨2点发正面，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在这里不是表白我做得如何如何，我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走过来的。在这过程中我体悟到2点。一，破除人的观念，思想中不要总合计睡眠不到几个小时，睡眠不足云云，你是超常人，修炼中的事都该用超常理来衡量，否则就是人的状态。二，听师父话，用自己的意志去努力克制它，有一个要努力把事情做好的心，法的力量就会凸显出来，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休斯顿法会讲法。当然还要有持之以恒的心，如稍有懈怠懒散还会重蹈覆辙。可是师父不是说了吗，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纽约座谈会讲法。写到这里又对师父的一段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修炼人没有不能或不行的事。写出来意在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妄指正。
兼修大法圆满随师还。我是98年取得大法的，从一个小弟子到成年人，我改变了许多。这13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使我终生受益。1998年大姨把宝书转法轮带到了姥姥家，并把大法的美好向大家讲述，一遍一遍地看着师父的教功讲法录像带，渐渐的全家人都得法了。我也是从师父讲法录像中感受到了师父的亲切与慈悲，并跟着妈妈一起修炼，去练功点公园弘法，每天都在快乐中度过。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用家长们操心，身体也很健康，修炼后没有吃药打针。原以为平凡幸福的生活已经来了，但是一年后邪党开始疯狂镇压大法和大法弟子，无数大法弟子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还大法公道，还师父清白。妈妈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为了正法被邪恶非法关押了2个月，最后正面闯出。1999年末，爸爸妈妈感情出现问题，爸爸想让妈妈放弃修炼，但妈妈不同意，两人的矛盾越演越烈。同时爸爸的感情背叛也给妈妈一个很重的打击，两人协议离婚。因此我跟着妈妈相依为命，父母离异后我和妈妈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妈妈也下岗了，还要打工供我上学，很辛苦，而且还要无时无刻地关注着我，照顾着我，不让只有9岁的我心灵受到伤害。从小我的性格内向，胆子很小，自从父母离异后，妈妈总去学校找老师沟通，让老师多照顾我一些，帮助我一些。班主任老师心地善良，平时总想办法开导我，并让我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主持各种节目仪式，参加学校广播站。慢慢的我开始变得善于说话，喜欢表达，并参加各种演讲比赛，获得过很多奖项。我的性格也因此变得活泼开朗，当然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安排着，所以每次想到这些我都禁不住落泪。2002年5月1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这一天妈妈被公安局非法抓捕了。当时我只有13岁，看到邪恶把妈妈抓走，我吓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舅妈把我带到了他家，生活了一个月之后，听说妈妈被非法判刑两年，全家人都很气愤。我去了奶奶家，因为上学比较方便，姥姥老爹也对我很照顾，每月都给我生活费，但是当时条件都很差，所以生活得很拮据。爷爷奶奶看到我很可怜，总是把好吃的都留给我。就这样两年慢慢的过去了，妈妈回来后，我似乎找回了幸福。师父的慈悲让我顺利考入了高中的公费班，这样就减轻了妈妈的负担。可是好景不长，我高三那年，邪恶再次疯狂迫害，妈妈被迫流离失所。我去了大舅家生活了一年，虽然舅舅舅妈对我很好，但是心中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妈妈不在身边，也没有了修炼的条件，很难接触到同修，高考也不是很顺利，只上了一所省城的大专学院。但是我并没有自暴自弃，慢慢的调整心态，准备步入大学校门。在大学我表现得很低调，尽量不去参加学党的一切活动，只想平淡地度过大学时光。无意中参加了一次系里组织的演讲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从此老师同学们对我另眼相看。当然我深知是师父一直在身边保护我帮助我，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着。虽然没有学法的环境，但是我心中时刻装着师父，装着大法，并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要求自己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非常融洽，并向他们渗透一些大法美好的事情，对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大家都说我是一个乐观善良的人，如今的我面临着毕业，现在正在实习阶段，妈妈也回到了我的身边，这一切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而我又在师父的安排下和妈妈重聚，并开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修炼环境。对此我应该利用这有利的条件，抓紧时间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因为正法进程到了现在，时间非常紧迫，13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在这13年中，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走过来的，心中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阶段，我所做的就是更应该努力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坚信师父，坚修大法，正念正行，圆满随师还。
信师信法出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中旬取得大法，得法以来身体变化很大，身体受益很大。有的同修在文章中写道，我喜欢梅，我也喜欢梅，我看到的梅花树满树都是梅花，好看极了。因为梅花在严寒中给人们带来春天的希望。人们都说梅花五福，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也就是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那是很多人的梦想。而今天我将幸运的将这些幸福一一拥有了。没得法之前，我有很多种病，如心脏早搏、腰痛、腿痛、失眠、皮肤病。从得法到现在10多年了，一片药不用吃，全都好了，身体越来越好。我很感谢师父和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得法以来，身体受益多多，在思想上转变了观念，改变了世界观，通过学法明白了很多法理，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怎么样做个好人，怎么样为别人好，遇事向内找，向内修，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明白了我的责任，我有助虚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为了证实大法的超常和恩师的伟大慈悲善良，为了感谢师尊证实伟大的法，我想把我在这十多年修炼的路上发生在我这里的几件神迹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也是弘法证实法，都是真实的见证。师父在《正法轮》说，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一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刚得法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还是同修告诉我的，说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呢。如拉肚子，肚子还不疼，看见一元硬币那么大的白色的法轮在往屋里飞，我还用手去抓。这些年来是师父领着我一点一点的学着怎么在神的路上走到今天，十多年的修炼路上神迹很多，有些都忘了，下面我就举几个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在法拉盛事件时接到通知，发现念清除那里的邪恶因素，当时我心里出来一念，离这么远能管用吗？刚想完，我就看见了蓝蓝的天空上出现了就像手榴弹那样比手榴弹大的很多，满天都是，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住的地方往东南方向飞去，密密麻麻的满天都是。这时我还在发正念，这事让我震惊了，我赶快跟师父说，师父啊，我想错了，不该有这一念，因为师父给我们功能发正念，全世界都能运用，就是佛法神通，100%信师信法才对。因为师父看见我信师信法的心还不太坚定，就让我亲身体验到。有一天中午饭是吃的白菜粉条，菜汤很多，我盛了一大碗菜往桌上端，菜汤一下子洒在了我的手上，那么热并没有烫着我的手，而是像凉水一样，不但不烫还冰凉一下。我明白了，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思想一不正，师父马上就给我正过来。我非常感谢师父和神圣的法，只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做个真修弟子才对得起师父。我10年前买的 MP3 已经坏了好几次了，一发正念它就好了，十多年里都是这样，一点小事都有师父在管着我，我太幸福了，都是师父给我的福。有一次去马路边上挂条幅，天很黑，10点多钟了，我和先生去的，我心里想要是树上有个沟就好了，因为条幅很长，刚想完，来了一辆车，灯光一照，前面树上真有个铁钩子，我很快就挂上了，我先生在对面的树上也挂上了，真好看，像一个门上的对联一样。可是第二天早上8点多就不见了，因为学长很怕法轮功，不敢面对法轮功。在前些年清明节前几天，我们回老家讲真相做三配，因为先生家的老坟地就在马路边上，下车的时候路过老坟地，我先生说去到坟上烧点纸，火刚点着就把草烧着了，地里的草很多，还是一大片果树林子，有100多亩地，我赶快跑上去救火，火越烧越大，火苗2尺多高，手里没有救火工具，用手去抓土还抓不起来，这怎么办呢？我着急了，正在着急想起了师父，当时我顺口就说了一句请师父帮忙，瞬间回头一看，火灭了，剩点火星了，我们用土埋掉了，当时我感动的都哭了，在场的人都看见了，见证了这一神迹， 我们都很感谢师父。在前些年有一次，我在吃东西时无意中一下子把我下边的一颗牙掰歪了，倒了，都出来牙根了，还带点血，但不疼。我马上把牙按回去了，心里想没事，过些日子这颗牙好了，还像以前一样吃东西也不疼，像好牙一样了。当时我心里想没事，这也是常说的一句话，没事一阵压百邪，谁也迫害不了我，我有师父和大法保护着。在修炼的路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都是师父在做。因为我们要返本归真，修炼上去，就要坚定的信师信法，多学法，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精进实修。学法要入心，有时候我学法时就溜号，在想别的，这都不行，得严格要求自己，意识向内找，向内修，修自己，不要向外看，向外求，要找自己哪里修的不好，找出执着，修掉它。要记住，相由心生的法理，遇事都往好处想，不能胡思乱想。不管多大的事，要心生一念，没事就没事了，因为都是师父在做，有师父在管着我们。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法学不好就做不好，在正实法的路上，一定要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要多修口，修好自己这一颗心，听师父话，多学法，多去救人，做三配，讲真相，随时随地在讲，让我的心时刻都在法上，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多看书，多学法，信师信法，奇迹出。师父说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要感谢正见周刊和明慧周刊，他们对我修炼帮助很大。从开始我就一本不落的在看，我看周刊时状态很好，好像在听同修交流，在一起一样。虽然不认识，师父和大法把我们的心都连在一起，我们是个整体。感谢同修在文章中给我的帮助和提醒，今后在神的路上，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谢谢师尊，谢谢全世界的同修们，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